弟兄姊妹平安，都好欣赏王伟仪啦，即系佢每一次敬拜嘅时候，总系叫大家彼此问候，其实系相当之宝贵。所以你再望下隔篱左右，俾个笑容佢啊！其实可以再一次见到，真系唔系必然嘅。大家知嘛？而家一政治环境一收缩，我哋都唔知道可以喺度聚会几耐，或者有日你都唔一定可以再见到我。即特别，如果你留意新闻吓，我所讲嘅嗰啲真嘅新闻吓，你会好感受到整个世界可以话立立乱。回喺香港里面啦，总会有种讲唔出嘅不安，同埋一种嘅窒息嘅感觉。你睇翻你身边嘅朋友，可能有啲已经移咗民，嗰啲人可能同屋企人分离，喺一个异乡嘅地方，对于身份都带嚟一种嘅孤单同迷茫。留守在香港的，其实我们都越来越感受到香港这个市况是很差的，越来越面对越来越多的经济的压力，还有对于我们持之已久的一个核心的价值观，都会经常面对很大的冲击。可能面对这个历史的巨轮，我们很感受到咁微小嘅个体，系咪任由？只认系可以任由呢个世界呢个浪涛嘅吞吃咧？我哋可以做啲乜咧？我哋到底可以改变啲乜咧？我哋坚持嘅信仰，维持嘅诚信，到底仲有冇意义咧？弟兄姊妹，其实我接触不同的弟兄姊妹，有些人他们采取了一种消极的逃避主义，即是总之我们都做不到什么的了，是吧？世界变坏是正常的，所以就关起门来自己顾自己，顾好自己就可以了，不要理出名的事，不要理人的事了。另外一种呢，就可以说世界仔世界女，有一种麻木的廉价的妥协，即是说他为了眼前那种的安全感或者一些的利益，就向这个世俗的风华去低头，将信仰呢去扣淡，压缩到只是每个主日朝头早来这里一两个钟头一个心灵的慰藉。定慈会，我不知道你的心境是怎样，但是今天神叫我再一次去讲这篇道，如果你记得的时候，这一节经文我曾这段经文我曾经讲过，就是很深感受到不少弟兄姊妹就带着这种无力感，当你这样的时候，你就要听听2000年前从地中海白摩海岛上面传来这个的呼召。其实在第一世纪，就罗马皇帝美多田，他就都是一个很独裁很专制的君王，他就在全国去推崇那个帝王的崇拜，要求全国的人民都要称他是主和神。那时在小亚细亚那七间的教会，即是启示录特别突出这七间的教会，其实不单止是这七间教会来的，凡是不肯向这个皇帝的雕像去献香去跪拜的基督徒，轻则你的家产会被没收，你的工作会失去，重则就会坐监，甚至会流放到荒岛，好像老约翰那样。 甚至会好像忠心的仆人安提帕一样被残忍的处死。老约翰当时年纪已经很大了，他因着持守这个信仰，不向这个皇帝去跪拜，去称呼他为主，结果被流放到拔摩海岛上面。当时他知道小亚细亚这七间的教会是面临着生死的关头，关键的时刻，信徒心里面充满了很多的疑惑和压抑。为什么呢？明明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是吗？复活就是一个德胜的君王，是掌权的嘛。为什么统治这个世界的、统治这个社会的，依然是这个残暴的罗马政权？神的正义何时才可以伸张？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就是那一刻，忧心重重的老约翰，他就看见了神给他的异象，他亲耳听到主耶稣对他所说的每一句说话，而写下了启示录。弟兄姊妹，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我要很严肃地告诉大家知道，启示录绝对不是一个末日的时间表，启示录都不是一个容人去残秘的那种好像很奥秘的一些神学的符号或者一些密码，绝对不是。它是老约翰在那时黑暗的时代里面写给受苦教会的战争时期的强心针，因为那场属灵的争战已经打紧了。好像今天很多弟兄姊妹都未醒觉，你中不中意都好，属灵的争战在这里开始紧的了。撒旦魔鬼黑暗的势力就在这里攻击你了，即是他们可以掌控的极权、掌控的财团、掌控的势力，无论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领域，向我们基督徒宣战。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要知道神是对我们说什么。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信息已经穿越了2000年，在今天感受到压抑、感受到不安，甚至在苦难中的香港信徒要发出一个最震撼的宣告。那个宣告是什么呢？那个宣告就是历史的掌控权从来都不在凯撒的手中，不在世俗强权的手中，而在那位必然降临的君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手中。阿们。这个就是我们一定要绝对肯定去宣告相信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一同去打开启示录20章1至10节的时候，我们就要透过老约翰这个眼界，看清这个历史幕后一个属灵的真相。这个真相是什么呢？这个真相一点都不沮丧，这个真相是充满着盼望，这个真相就是一个双重荣耀的末世启示。第一重的荣耀是什么呢？老约翰他见到的是万国之源的终结，就撒旦被锁，公义终会实体的蓝岛，不再是一种的理想或者愿望。我们一起再读一次的第一至到第三节，我用了另外一个版本，大家一起去读。接着我看见一位天使从天上降下来，手里拿着墓地坑的玉石和一条大锁链，他抓住了龙那古蛇，就是魔鬼撒旦，把他捆绑了1000年。这位天使把他丢进墓地坑，关上墓地坑，聘用人奉上，使他不能再迷惑列国，直到那1000年完结。这些事以后，他必须暂时被释放。弟兄姊妹，接着，即接着系乜呢？ 就接着十九章所讲嘅嘢。十九章讲紧乜啊？讲紧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第二次来嘅时候咧，佢系一个君王嘅身份，佢骑着白马，带着天君天使，带着众使徒、众圣徒一齐落嚟喺呢个地上征战。佢征战嘅时候，佢就捉咗嗰阵时嘅兽同埋假先知。到底兽系乜呢？兽就是我哋所讲末后嗰个基督嚟嘅，因喺末后嘅日子啦，魔鬼撒旦佢就拣选咗兽，其实呢个系一个人嚟噶，啊，仲有假先知组成咗一个假嘅伪装嘅三位一体，嗱喺呢个地上面。而呢一个兽咧，就敌基督咧，就系喺十九章嘅时候被耶稣基督捉拿，定到火湖里面，就系地狱吓。而末世出呢个假嘅三位一体敌基督系乜咧？佢所谓敌基督就敌懂基督嘅人咯，就系伪装成基督，企图去代替基督地位嘅呢一个人。佢系一个政治领袖嚟嘅。如果读启示录十三到十九章中间咧，佢就被形容从海上上来嘅兽，佢就会喺人类最后嗰七年，就主耶稣再翻嚟之前嗰七年，就会成为一个掌管全球嘅政治、经济、军事权力嘅超级独裁者。啊！如果你睇翻圣经嘅时候，前三年半嘅时候，佢就即系装扮成一个救世主咁啊，去拯救人类。全世界嘅君王都将权柄交俾佢。结果咧，最后三年半嘅时候，佢个原形不露啊！所以使徒保罗就喺帖撒罗尼加后书里边咧，称佢系乜咧？大罪人、不法之人啊！佢会自称为神，而且咧强迫全世界嘅人去拜佢，似唔似多美田啊？顶姊妹，我都要留意呢一个嘅兽，呢个敌基督，佢嘅权柄、佢嘅能力系从撒旦而来吓。佢跟住啦，拍住呢个假先知，佢可以在地上行神迹奇事嘅，甚至连神嘅选民都被佢迷惑嘅。所以我哋一定要好警醒啊！唔好觉得边度有神迹就觉得一定系神喺度，假先知、敌基督都可以行神迹嘅。而且咧，佢会残害基督徒，建立啦敌对上帝嗰全面掌控嘅一个网络啊，喺圣经里边就讲紧兽嘅印记666。顶智慧喺 AI 嘅时代，大家唔觉得呢个系冇可能嘅事，系嘛？所以我哋要十二分嘅警醒啊！我哋要留意呢个世局嘅变化，要喺真道上面扎根。唔好凭着感觉，人哋哇呢度有个大先知喺度，我哋就走过去，哇即系去跟着佢行。我哋要识得分辨佢高举嘅系咩？系咪基督？佢所传扬嘅系乜？系咪圣经嘅真理？抑或高举自己？呢个社会已经有，而且将会越嚟越多。所以我哋一定要警醒，唔单止咁，我哋都要留意呢段嘅经文。呢段经文系里边咧有四个嘅词嚟形容撒旦嘅：龙、古蛇、魔鬼、撒旦。其实天使捉住嘅呢一个系咩？代表啲乜啊？龙就代表暴政、强权嘅残暴啊，系呢个世俗嗰啲强权暴政。古蛇咧就喺伊甸里面引咗亚当夏娃，嗰种试探同诱惑。至于咧，魔鬼咧，魔鬼代表毁谤啦、欺骗啦、撕裂啦，而撒旦咧就系敌视神旨意嘅、抵挡神嘅人。呢个就系堕落嘅天使长。点解一下子呢四个称呼全部出嚟呢？系代表乜呢？天使捆绑嘅系全宇宙邪恶同埋苦难暴政嘅源头嚟嘅。 将啲所有嘅源头就隔离咗，抌落去无底深渊一千年。我哋好清楚睇到咧，即系基督再嚟嘅时候，即系神派呢个天使攞链啊去捆绑住，将佢隔离，共抌喺呢个无底坑封闭啊，意味着乜啊？所有去迷惑煽动暴政邪恶的能力会被彻底剥夺一千年，大家知道吗？这一段不单止是圣经的真理，我们需要很认真学习。其实这一段的说话都是魔鬼撒旦最惧怕最想抹弃的一段的经文来的。我曾经都跟大家分享过很著名的英国学者圣经学者大卫鲍森牧师，他已经回去天家了。他做了一个见证，他说这件事就发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他第一次去录制启示录的时候就成为录音带其实整个过程他们是很认真很严谨都 check 过的，然后寄去全世界那些订购的顶子会手中。但是 不用多久就很多人都退货，退货的反应是什么呢？他说你的音质是很好的，但是去到有一段七分钟的就全部就没有声音。那段七分钟是什么呢？就是大卫鲍森牧师讲紧呢一个启示录二十章一到十节，就是撒旦的结局。他说这种诡异的情况呢，是持续了将近三五年。他跟着分享了另外一单的见证，他说他去到一个地方，就有一个相熟的牧师跟他分享。他有一次他们的团队在赶鬼，就一个男人被鬼附。当赶鬼的过程中间，这个男人就忽然间就疯狂冲上去牧师的书台上面。那个书台刚刚就摆了两本的圣经，而这两本的圣经是不同版本的圣经。他一冲上去的时候，拿起一本圣经就撕，跟着拿起另外第二本圣经又撕，跟着就这个牧师和他团队就会去赶鬼。结束之后呢，他同工在地下执起两页纸，这两页纸是什么地方呢？正正就是启示录二十章，两本圣经同样都是撕这一章的圣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留意这两件事告诉我们知道什么。魔鬼是读过圣经的，他比我们任何人都清楚自己时日无多，结局已经定的。所以在启示录十二章就讲紧神将魔鬼撒旦摔落去地下嘛，所以他就气愤愤的赖到这个地下的时候，他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他知道定不到神，所以他要对付谁？神爱的人。他对付谁？就是跟随神的人。弟兄姊妹，要警醒，要警醒要疑似精准的静音和撕裂的圣经。其实呢，越反向的证明神的话语是绝对真实的。阿们。然后我们一定要留意另外一个细节。当大家刚才读第一到第三节的时候，当神去处理这个搞乱全宇宙煽动万国去敌对神去迫害基督徒的撒旦的时候，神是怎样做？他有没有自己出手？不用的，他差派一个天使拿着一条链一把的锁匙，一下子就捉了撒旦。所以我们要知道即有时我们基督徒有一个错觉，总是觉得撒旦和神就好像武侠小说里面两大高手在打斗，总会打到难分难敌，世官难敌，即不是这样的，绝对不是这样的。因为撒旦他始终都是一个受造物，他的能力和权柄在造物主面前微不足道。 顶姊妹，佢每一个行动，佢嘅最终结局咧，系完全受制于上帝嘅绝对主权。咁可能你会问啊，既然神咁厉害，咁点解唔一早将撒旦消灭咧？反而容许佢喺地上活动，即系带嚟咁多嘅苦难啦。顶姊妹，神容许撒旦活动，绝对唔系佢缺乏能力去将佢消灭，而系佢有佢嘅时间表，佢有佢永恒嘅计划。因为喺神嘅心中，佢愿意人人都得救，唔愿意一人沉沦，所以佢俾紧嗰啲未悔改嘅人嘅时间去悔改。另外一方面，神呼召一班人嚟跟随佢，佢要嘅唔系机械人，佢要嘅是一群有血有肉有自由意志的人去做抉择。所以他是透过环境的磨练，透过逼迫，然后呢他要证明谁是真正忠心跟随他的得胜者。正因为这样，神允许苦难磨练临到你和我的身上。所以当我们每一次落在这个艰难里面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看准这两个关键。这两个关键是什么？第一，就我们看到这个历史的趋势，看到历史的权势。第二，要看到我们的身份。看到历史的权势是什么？你想想，神差一个天使都可以轻易地去捆绑恶者，这样今天我们拥有神来住的人呢，仲有啲咩好惊呢个世界嘅邪恶同黑暗呢？仲惊啲乜呢？老约翰啦，佢唔单止写启示录，佢都写约翰一二三书嘅。约翰一书四章四节咧，老约翰点样同我哋讲呢？佢话小子们啊，你哋系属神噶，而且系胜过佢哋啊，因为喺你哋嘅里面比呢个世界更大，因为喺你哋嘅里面嘅比呢个世界更大。是胜过他们，他们是什么？他们是指这个世上的黑暗权势，背后就是撒旦。住在我们里面是谁？就是那个死里复活的得胜的主耶稣基督，透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远超过这个世上的撒旦和他黑暗的权势。世俗的权威威胁在我们神的面前微不足道。所以顶姊妹，世上的暴政和风华看似不可一世，但在全能神的眼中，撒旦和他的爪牙不过是已经被定罪即将入狱的囚犯。你想想，连撒旦都惊的宣告，正是我们得胜的保证来的。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属灵征战，其实结局已经定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已经得胜了。阿们。顶姊妹，他会再来就会执行这个最终的审判。无论今天整个世界的环境是几咁的浑浊，挑战几咁的严峻，我们一定要靠着主宣告我们的主是得胜的君王，在我们里面比这个世界更大。跟着我们看回第二重的荣耀。这个第二重荣耀是什么呢？就得胜者的终极的荣耀来的，就是我们一定会实体复活的，不是 灵魂活着那么简单，是连埋身体一起复活的，跟耶稣基督一同坐着为王的，是吗？那我们一起去读这一段的经文，就四至六节，大家读多一次，请。随后我看见一西座位，上面坐着人，这些人被赐予了审判的权柄。我又看见那些为耶稣做见证，听从神的话语被斩首的人的灵魂，他们没有膜拜那兽像，也没有在自己牙上或手上接受那印记，他们都活了过来，并且与基督一同坐王一千年，其余死去的人还没有活过来，直到这一千年完结。这些第一次复活中有份的人 是蒙福的，是圣洁的。第二次的死没有权柄辖制他们，他们将和基督的祭司与基督一同做王一千年。如果我们留意第四节讲到殉道者的灵魂都要活过来，第五节讲到其余的死人还没活过来，即是死人活过来讲紧个身体活过来。咁样灵魂，我哋会谂下灵魂点活过来啊？系咪灵魂不嬲都系活噶嘛？系嘛？原来咧，如果你睇翻啊圣经原文里边咧，呢两个活过来同样都系指紧个身体活过来嘅。啊，咁我哋就问啦，啊，咁啊基督徒已经死咗之后，灵魂去到主嗰度嘅时候，咁佢系点样活过来咧？系因为如果我哋睇翻咧圣经里边啊，即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佢讲到，当我哋活的时候，不再是这个会扭坏的肉体，是一个灵性的肉体。那灵性的肉体是怎样？就是好像主耶稣复活的身体一样，他同样都有五感，他同样可以吃可以笑可以即各种的感觉都有，但是他不再受物质世界去拦阻，他不会再有病痛，不会再有衰老。所以我们今天无论哪一个落在身体的病痛里面，或者我们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很多东西都觉得力不从心的时候，我们是有盼望的。因为将来复活的时候，神给我们的身体是一个永远不会扭坏的身体，从那时候直到永远都不会扭坏的身体。哈利路亚，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来的。所以当主耶稣来的时候，带埋那些已经即是先我们垂了的人，那些的信徒的灵一起来的时候，那一刻呢，复活的身体和灵就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完全的人。因为一个完全的人不是单单有灵魂都有身体的，灵魂体一体只是一个完全的人。所以顶姊妹，这个呢是一个非常很美好的事来的。因为当其时呢，在罗马的逼迫之下，很多中心的信徒就被逼迫致死嘛，他的肉体呢被人斩首，他的肉体可能被人糟质，但是呢主耶稣来的时候，比他们是更加荣耀的肉体来的。可能你会再一次问，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同主耶稣一起坐着为王，这个都讲了，同主耶稣一起坐着为王，其实那时候我统治着什么人呢？管辖紧啲咩人啦？呢个咧，我哋就要睇翻以赛亚书六十五章。以赛亚书六十五章嗰阵时啊，讲咗一幅好靓嘅图画，同样都系讲紧一个天国嘅蓝图啊。呢个天国蓝图讲紧乜咧？当其时咧，即系八岁而死嘅仍然系孩童，唔会再有婴孩夭折啦。佢系彻底咗恢复咗人本来有嘅寿命。佢仲有咧，佢都讲紧啦，每一个人亲手劳碌嘅都会享用的，自己建造的就会住的，自己栽种的就会自己收获的。那段时的社会不会再有剥削，不会再有韭菜，是吗？还有什么呢？更加重要的，整个韭菜，即是被人收割的，OK， 就是自然的秩序。那自然秩序是什么呢？就是豺狼和羊羔同食，狮子吃草，恢复翻起初创造嘅和平，即系伊甸园嘅嗰状态嚟嘅。呢一个咧，其实就讲紧千禧年国度。咁呢，你可能你睇嘅时候唔系，佢明明讲紧新天新地，但系我哋知道终极嘅新天新地咧系唔会有死亡嘅，系嘛？所以呢一个正正就讲紧启示录二十章呢一个嘅千年嘅国度啊！我哋同神。同主耶稣基督一起坐着为王，不单止一起坐着为王，一起做审判官啊。OK， 所以我哋明白呢样嘢嘅时候咧，我哋就要知道我哋所盼望嘅唔系一个虚无缥缈嘅一个嘅灵魂国度，而系一个好实体，将来会喺我哋住嘅呢个地方，神会更新呢个大地，然后咧有一千年公平、公义、正直。嘅一个统治，但系可能你听到你觉得有啲兴奋，有啲期待，但你再睇经文嘅时候咧， 你要留意，其实一点都不简单的。不是说你决志信主就可以跟耶稣基督坐着为王的。哪个才有资格呢可以跟耶稣基督一起坐着为王呢？那里讲紧点乜呢？是为耶稣做见证被斩的人，没有拜过兽和兽像的，在身上都没有受过兽的印记的人。即简单来讲，这些是忠心至死的人。做王的前提就是受苦和忠心。即大家都要想想，即那时候老约翰死在这段话的时候，他脑里面想起哪些人呢？可能他想起他亲眼见到亲耳听到的真实的名字和生命。他想起别加摩教会的安提帕，安提帕是主耶稣亲自会称他为我忠心的见证人，只因为他拒绝向皇帝的尊号去下拜，在撒旦的会堂聚集的地方被污秽的塞入去一座烧红的铜牛的土里面，会生生会烤死，下面生的火。另外呢，老约翰想起士密那教会的老牧者波尼卡，当巡抚逼他去咒骂基督，然后呢去保存他生命的时候，这位老人家很从容地回答，他说侍奉了他86年了，他从来没亏负过我的，我怎么可以亵渎救我的主呢？我怎么可以亵渎救我的王呢？随后呢，他就在火焰中坦然的信道。老约翰更加想起数不清的名字，那些名字没有被记录下来的小亚细亚的信徒，因为他拒绝在这个社会里面，在职场里面，或者在商业的工会中间参与一些偶像的祭祭，他可以一直之间就被没收家产，丢官失业，甚至呢全城都孤立他，他从此找不到工作。这班人活到好像不应该有的人。弟兄姊妹，约翰是用这些鲜血淋淋的生命见证告诉我们，荣耀的冠冕从来不是给那些随波逐流的人而备的，荣耀的冠冕从来不是为那些随波逐流的人去预备的。今天这段经文带给我们有什么警醒呢？在第一世纪的逼迫是大家都会见到的，血淋淋的火公开要求你去咒骂基督，要求你向偶像去跪拜，结果呢你可能会失去你的职业，失去你的财产，失去你的生命。但是灵魂警醒，今天的逼迫是什么呢？今天的逼迫呢，就是世俗的权势对我们的侵蚀，往往是一种温水煮蛙的方式。弟兄姊妹要警醒，潜移默化的去改变我们的价值判断，去稀释我们的信仰，不断将我们的底线降低，令到我们随波逐流。所以今天呢，撒旦很少，或者现在没用火刑逼你起教，他更加喜欢用生存的压力，哎呀，即是职场的游戏规则，现实的焦虑，我要供楼，我要照顾我的家人，来麻痹我们。丁智慧，当职场要求你要醒一点嘛，讲一些半真半假的说话嘛，可以，如果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可以升职的了，是吗？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供楼就不用担心的了。当社会文化告诉你为求生存你要懂得变通的嘛，原则不可以当饭吃的嘛，大家都在随波逐流，你扮什么清高啊？弟兄姊妹，当我们 为了维持眼前这个体面的生活，渐渐对 就咗一啲唔公义事不见啦。对于嗰啲受欺压嘅人，我哋动态唔到，将信仰浓缩成主日崇拜呢一两个钟头嘅心灵慰藉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已经系喺呢一种温水嘅中间，不知不觉向呢个世俗嘅偶像文化同埋受像去弯腰屈膝。弟兄姊妹要警醒啊！我心里面点解重复去讲呢篇道咧？系因为心里面好大嘅催逼啊！日子已经到啦，香港信徒几十年的安逸已经到了尽头的了。弟兄姊妹，我们要问问自己，如果今天连在职场里面讲一句诚实话的代价我们都不敢付，如果为了公义和诚实我们会失去一些利益，我们的勇气都没有，我们凭什么就觉得自己在末日的时候在千禧国里面可以跟耶稣基督坐着为王呢？弟兄姊妹，没有承担十字架代价的人是没有资格戴上这个荣耀的冠冕。我再讲一次，没有承担十字架代价的人没有资格戴上这个荣耀的冠冕。信耶稣的人不是风花树，信耶稣的人不是我找到一个慈善人翁可以供给我一切的需要，帮助我一切的需要，是要背诵十字架。主耶稣在世的时候跟他跟随的人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有苦难，因为忠心跟随神的人在这个末世里面我们要面对苦难。真正的得胜者从来都不是不会跌倒，可能我说的时候大家心里面都会有些觉得自己很差很不配，但弟兄姊妹，真正的得胜者从来不是不跌倒的人，而是跌倒之后仍然会不断地回转投靠十字架的耶稣。这些人主知道我们的软弱，但是他恩典教我们用，保罗都说他的恩典教我用，所以我夸自己的软弱。今天如果你发现自己已经在某些地方已经妥协了，不要绝望，要及时立即回到主的面前，祂延伸出个怜悯的手，重新将我们扶起来，继续走这条至死忠心的道路。我的仔子恩去年神学毕业，我就买了一只戒指给他，那只戒指里面刻了四个字，至死忠心。知道在这个政治环境里面做牧者很不容易，但既然蒙神拣召，既然心甘情愿去行上，至死忠心。世上的安逸你不要想，神给我们还有机会，我们就要把握，不要等明天，不要等明天。今天，所以无论你在香港也好，或者已经离开了香港移民了第二个地方，因为每个星期有一群在海外的肢体都会看直播或者看录像。如果你在香港在压力和变迁中去艰难去坚持真理，持守我们信仰，拒绝被这个世俗的温水煮蛙，如果你去到异乡在孤立和陌生的环境中间默默去守护我们的信仰，请你记住，其实我们在地上的离散都是暂时的，第一次的复活终要在基督再来的那一刻，将历世历代所有忠心跟随主忠心至死的人集结在一起。世上的体制会解构，教会的架构都会变迁，但是呢，天国的集结是永恒的。你在暗处为主的每一次的坚持和忍耐，没有一样东西是白费的。你的忠心无论人看不看到，主都知道的。 所以去到最后，我哋一起去睇翻第七到第十节，呢一个咧系再一次俾我哋知道人性咧，人嘅罪性系几咁嘅败坏，同埋见到最终嘅审判。我哋再一次读呢段嘅经文，请。当那一千年完结了，撒旦要从他的监禁中被释放出来，他将出去迷惑在地第四国中的列国，就是哥格和玛格，召集他们参与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他们上来布满了宽阔的大地，包围了圣徒的营地，就是那蒙爱的城。可是有火从天上降下来，吞灭了他们。然后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丢进烈火和硫磺的湖里，那就是那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将日夜受折磨，直到永永远远。弟兄姊妹，我们可能会问，既然耶稣基督在地上做王一千年，同他一起治理世上的所有都是很忠心、很正直、很公义的圣徒，那时撒旦已经被囚一千年，不会再来迷惑人会犯罪，不会再来攻击威胁人要离开神。为什么在这么完美的环境中间，一千年完之后，撒旦一释放出来，竟然世上有这么多的人瞬间好像海沙一样去集结去反对基督呢？为什么呢？其实这个就揭开了全本圣经里面最震撼都是最深刻的人性，即是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完美的制度、优越的环境、高等的教育、丰富的资源，都没办法根治人性的罪。外在环境改善救不到人心，唯独基督十字架的重生宝血至可以。弟兄姊妹，是因为 下一次主日讲到，我会讲下半部分，当白色宝座大审判的时候，神是公平、公义、公正的，祂要用每一个人死都要死得心服口服。因为我们见到很多人说，我之所以做这些，之所以做这些，因为这个社会不公，因为这个人不好嘛，各样的外在伤害，从来不讲到自己。但这一刻就正正被大家看到，是啊，公平、公义、公正、丰盛，你的心又是怎样？不依靠耶稣基督，你以为靠自己得吗？这个就是我们被我们见到的。但我们又不用怕，顶多之我们要见到圣经里面再次讲一个终结的争战。就算这么多人同主耶稣和他的圣徒的争战的时候，我们见到什么呢？敌人人数多如海沙，甚至没有一秒你见到那个场面，你会很震撼。但是争战呢，是瞬间，一秒都没有。神根本不需要经历那长期的拉锯的战争，火从天上降来，所有人都彻底消灭。这个就是我们的神，他要消灭邪恶，一秒都不用，所有邪恶都灰灰烟灭。第十节宣告了全宇宙最震撼的判决，就是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拎在硫磺的火湖里面。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地狱，他们要在那里昼夜受苦，直到永永远远。这个是说什么呢？就是说撒旦的基督假先知不需要审判，立刻定下去地狱里面，因为地狱是为魔鬼而备的，不是为人而备的。顶住我再讲一下， 神从来没有为人而被地狱的，是因为人明知故犯，明知他是神，我偏偏不跟你，我要跟撒旦，那结果撒旦去的地方你就去咯。因为神给你有自由意志，请知道我们一定要小心，没有第三条路，你不跟神，你结局就是撒旦的结局，这个不是神的原意来的。神主耶稣为什么这么久都不回来呢？就等着我们悔改，等着我们带更多人回到他跟前。弟兄姊妹，今天这篇道我觉得很重要，所以我花多一点时间篇幅跟大家讲，请大家真的要留心，日子无多。弟兄姊妹，这个世界只会越来越黑暗的，真实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其实我们会面对很多的挑战，很多的困难，所以我们不要再幻想靠世上那些吹出来的世俗的乌托邦，或者什么主义什么主义，即是我们或者个人的道德去拯救自己，这些是乌托邦来的。万物唯一的拯救，人心唯一的医治，是唯有依靠耶稣基督的大能。所以今天老约翰透过启示录二十章给了我们有些什么的定心丸，可以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代里面安心立命呢？我总结了三粒的定心丸，这三粒定心丸都是我们坚持到底的三大底气，最后要跟大家讲的。大家谨记，第一个信心的底气，第二就是身份的底气，第三就是使命的底气。信心的底气是什么呢？即撒旦的结局已经定了，是吗？邪恶绝对不可以胜过正义的，邪恶绝对不可以得到最终的胜利的，他一定会被消灭，这个就是我们的信心的底气。第二，身份的底气，我们是万军耶和华的儿女来的，是天国的继承人来的。今天在地上受暂时的苦难，我们要忍耐，要预备，是为了预备将来我们要得到的荣耀，那种荣耀的掌权。跟住啦，我哋活喺呢个地上，我哋唔系为赚几多钱买几多层楼，唔系为培育自己嘅仔女成为乜乜博士、乜乜学者，而系为着人心嘅需要，为着天父嘅心肠，佢好想透过我哋去传福音，我哋生命嘅见证，将人带到主嘅面前。因为世俗嘅乌托邦全部都系泡沫嚟嘅，唯有耶稣基督系历史同生命嘅唯一出路嚟嘅，顶智慧。所以今日呢，我哋一定要知道，面对唔同嘅磨难嘅时候，我哋系一个嘅粗二集嚟嘅，或者一个训练场。因为最近我睇到一则嘅见证，就有一个 cancer 嘅病人啦，佢同人讲啊，我知道这个 cancer 对我来说是一个训练来的，神在操练着我，其实我们整个人生在地上根本就是一个训练场来的，这个眼见的一切将会成为过去，是为了将来跟耶稣基督做王做准备，是实习着的，弟兄姊妹。所以呢，我们今天面对任何事都好，我们的盼望在神，我们要在这个地上建立一个实体公义和平的天国。所以今天我们在香港这片的地图里面，当我们维持诚信，即个人各人都是讲大话的时候，我们继续持守我们的正直，人呢去欺负弱小的，我们反而要扶持这班人。人觉得这个世界没有什么绝对的真理，我们知道有绝对的真理，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所说的。我们照顾贫穷，宣扬福音，这些不是徒劳无功的挣扎，这个是对未来千禧年国的一个预言。所以今天呢，我们在地上，你一杯的凉水，其实都是活出一份天国的公义和慈爱，都是为那个即将降临的基督君王去预备道路。所以弟兄姊妹，来到最后， 我真的很想弟兄姊妹再一次警醒，不要用这个世俗的兽像去炫耀，因为荣耀的王已经得胜，历史的中国已经写好了。将来基督徒会辛苦，忠心的人会很多的损失，但这些对于永恒来说微不足道，微不足道。所以今天我们在黑暗里面，我们活出属天的圣洁，因为将要来的一定不会迟延的，我们将会同他一起去享受这个永恒的天国。所以弟兄姊妹，黑暗虽深，但是君王已经近了。历史的中国不在世俗强权的手中，都不在个灵界个恶者的手中，我们的君王耶稣基督呢一定亲自降临，撒旦一定会被抌落去火湖。今天我们所有为主耶稣基督所有忍耐呢，不用世俗的方法去弯腰的人呢，一定在永恒的国度里面呢共享个永恒的荣耀。所以现在请我们一同起身，即不理你今天身处在什么地方，或者在什么艰难中间，你要记住黑暗虽深，但是君王已近。所以呢，我们一起的去唱这一首的诗歌，耶稣是万王之王，向这个世代去宣告我主耶稣坐着为王。阿们。
我们一同去透过这首诗歌向世界宣告，去这个黑暗去世界宣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坐着为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哈利路亚，我们的主坐着为王，掌管我们的生命。
阿们。